我的春夏秋冬，文林丽君，图林丽琪，和音童书。春天，蜜蜂的鸟巢屋。去年冬天，一个鸟巢屋从树上掉下来，妈妈把它捡起来，放在花园的角落。春天来了，妈妈想把鸟巢屋钉回去。我说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鸟巢。妈妈轻轻地掀开鸟巢屋的盖子，突然，嗡嗡嗡的声音，都是嗡嗡嗡的声音。原来是蜜蜂，好多的蜜蜂围着我和妈妈转来转去。我说，蜜蜂以为我们要拿走他们的家吗？妈妈赶快小心地把鸟巢屋放回花园的角落。我也轻轻地跟蜜蜂们说，我们不会拿走你们的家，这个鸟巢屋送给你们。春天的讯息。泥土里冒出了一根一根卷卷的嫩叶，看起来像是许许多多的问号，好像在问春天来了吗？蕨类们闻到了春天的讯息，慢慢地扬起脸，告诉我春天来了。人见人爱的小瓢虫。早晨，瓢虫静静地享受阳光，等身体温暖了，就打开翅膀，飞到菜园、花园，还有长满植物的野地，吃掉植物身上的蚜虫。植物们好喜欢瓢虫来做客，因为只要有瓢虫在，植物就不容易生病。难怪瓢虫有一个外号叫植物小医生。瓢虫的自我介绍。在国外，大家叫我们熟女虫，看看我们这身打扮，真的好像小女孩，穿着一件有点点的洋装。可是千万别以为所有的瓢虫都是女生哦。我们身上鲜明的色彩叫做警戒色，是要告诉敌人我们可不是好惹的。紧张害怕的时候，我们还会排出一种带着苦味的黄色液体，把敌人赶走呢。英国有一个古老的传说，如果想知道少女的白马王子住在哪里，可以将瓢虫放在手掌心，当瓢虫慢慢地爬到手指尖，它飞起来的方向就是白马王子所居住的地方。这样的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？等待发芽的日子。一些泥土加几粒种子，加水，加春天温暖的阳光，等于发芽。我一直想试试这个习题，看看是不是能够得到答案。撒下种子以后，每天早上和傍晚，我都记得去浇水。种子吸了水分，看起来胖胖的。我好希望小芽快快冲破种子的皮，快快出来和我见面。等着等着，一天，两天，三天，一个礼拜过去了，我还在等。我急得想把种子挖出来看一看。我问妈妈，为什么种子还不发芽？妈妈看了看我的习题，然后说，你的等号前面少了一样东西。我急忙地问，是什么？ 妈妈说，是耐心。野兔的食物。每次下课回家时，我喜欢和妈妈走那一条穿过树林的小路，小路旁长满了蒲公英，我常常看到野兔在吃蒲公英的花和叶子，它用前脚拿着吃，吃的时候野兔的脸颊不停地动，看起来很专心的样子，我猜一定很好吃。有一次我也想尝尝看蒲公英的味道，我学野兔大大的咬了一口，黄色的花瓣在嘴巴里的感觉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汁，我有一点失望。妈妈说，蒲公英的花还是留给野兔吃吧。我点点头，对，蒲公英的花留给野兔、蜜蜂还有蝴蝶吃。夏天在哪里？夏天吹着温暖的风，昆虫们一早就忙着做工。我想要走进大自然好好观察，却觉得自己像是大自然里的小巨人，长得又大又醒目，不像爱玩捉迷藏的小昆虫们，个个穿着迷彩装，让我找不到他们到底躲在哪里。为了发现更多藏在大自然里的秘密，我也穿起和大自然一样的颜色，玩捉迷藏的游戏，让小昆虫们找不到我到底藏在哪里。帮我许愿的蒲公英。传说许愿的时候，如果能一口气吹走蒲公英带着白色冠毛的种子，一个也不剩的话，愿望就会实现。我总是不断的许愿，一吹再吹，我的藏宝盒。在大自然里最好玩的就是寻宝，我喜欢发现，也喜欢收藏。我把海边和树林里捡到的宝物都放在藏宝盒里，当朋友来我家玩的时候，我会把这些宝贝拿出来，让他们摸一摸，看一看，大家一起玩扮家家酒。贝壳的声音。下雨天或没地方去的时候，贝壳就化成我的玩伴，带我来到想象中的海边。我把贝壳放在耳朵上听一听，隆呼，有的时候是风的声音，有的时候是海的声音。秋天，遇见大蘑菇。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，太阳先生终于出来了。我穿着雨鞋，迫不及待地想要探访大雨过后的森林。森林里清清凉凉的空气，让人不自觉想深深地呼吸。湿湿软软的叶片和深咖啡色的泥土，踩起来像地毯一样舒服。阳光穿过树叶，微微地照下来，才走了几步路，就看到长相可爱的菌类，从腐木、枯叶堆和草丛里撑起各式各样的阳伞。我张大眼睛寻找更多的惊喜， 就这样，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，我遇见了大蘑菇。秋天的颜色，天气渐渐变凉了，原本绿色的叶子有一些已经开始变颜色，橘色带一点红，黄色带一点绿，褐色带一点黄，红色带一点紫。风轻轻地吹，树叶也轻轻地飞，我一边走一边捡，把秋天的颜色看过一遍又一遍。飘落的叶子，我躺在一堆干枯的落叶上，有沙沙的声音和柔柔的感觉。我闭上眼睛，还是可以看到有无数不同色彩的叶子在脑海里飘着。我想我可以在这里睡一觉，忘掉所有的烦恼。旋转的翅膀，我也好想变成一个有翅膀的果实，随着风飘到这儿又飞到那儿，好像在空中跳芭蕾舞，又好像穿梭在树林里的直升机，享受飞翔的乐趣。可爱的橡树子，我好喜欢橡树的果实，我的朋友也是。有一个朋友说，橡树子像一个画家，戴着一顶特别的帽子。另一个朋友说，橡树子像一个小陀螺，很好玩。还有一个朋友说，橡树子像一个小孩，坐在一张椅子上。我觉得橡树子像一间小屋子，里面住着一只小松鼠。松鼠的心情，秋天到了，动作灵活的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，忙着收集食物。我在树下看着它可爱的模样，有时候还会被松鼠吃剩的渣渣打到头呢。松鼠在树上吃得饱饱的，还要把嘴巴塞得满满的，找一个秘密基地将收集的果子埋起来。但是听说松鼠的记性不太好，它常常忘记自己把果子藏在哪里。妈妈说她很能体谅松鼠的心情，因为妈妈也常常找不到她的东西。其实如果我是一个没有被吃掉的果实，我想写一封信告诉松鼠，谢谢他带我去旅行。可爱的小松鼠，你好吗？谢谢你带我去旅行，我很喜欢现在住的地方。等我长大，我会送你很多很多果子，你一定要来看我哦。小果子敬上。收藏果实的季节，果实成熟了，我也学动物们收藏果实。果实可以拿来看，也可以拿来玩。果实可以拿来画，也可以拿来种。果实可以拿来当乐器，也可以拿来做装饰。果实可以拿来认识植物，也可以拿来做什么呢？拿来想念秋天的感觉。冬天， 冬天的访客。我穿着一件厚厚的外套，戴着一顶毛线帽，走到附近的湖边。空气中有一股冰冰冷冷的感觉，我慢慢地吐了一口气在手心，望着枯黄的植物和冒着烟雾的湖面，我看到一群群爱水的访客，有的戴着绿色的帽子，脖子围着白色的围巾，还有着翘翘的屁股，有的穿着褐色的羽毛衣，有的画着白色的眉毛，有的穿着白色套头和黑色长筒袜。冬天吹着北方的寒风，却给南方带来了冬天的访客。自然的宝物。冷飕飕的风吹得树林里弯弯曲曲的枝条只剩下几片叶子，吹得连窗户也呜呜呜呜的叫冷。天好早就黑了，妈妈点亮放在餐桌上的蜡烛，我们一起用自然的宝物编成一个可爱的花圈，上面有褐色的球果，有时飘出长着翅膀的种子，还有一些果实在寒冷的夜里闪亮着温暖的色彩。晴朗的冬天。在一个晴朗的冬天，我拿着放大镜在窗台上和墙角边发现一群一群的蚂蚁，它们一排一排地走，走在草地上、树枝上，还有石头底下。蚂蚁们整天都在忙着寻找食物，也忙着搬运食物。突然，我的鼻子闻到一阵阵的香味，原来是妈妈在厨房里烤姜饼。妈妈用融化的砂糖把姜饼粘起来，就变成童话故事里的姜饼屋。把白白的糖粉融在水里，就变成从天上飘下来的雪。我也变成一个魔术师，让冬天的雪下在我家，让圣诞老公公的雪橇带来好多祝福。有魔力的扫把。我一直都想要飞，如果可以，我也要像小魔女一样，自己做一只有魔力的扫把，带着可爱的小黑猫，发现世界的奇妙。我真是太幸运了，当我看到松树林底下的枯枝和松叶，我的愿望就完成了一大半。我用绳子把枯枝和松叶绑在一起，哇，有魔力的扫把！乘着它，我和可爱的小黑猫一起出发，寻找属于自己的地方。喂，喂。